从大模型幻觉到概念化智能，一条务实的 AI 突破路径。三、破局关键，人类靠什么避免胡说八道？归纳法的锋利内核，时间线加100%无例外。大模型总犯低级错误，根源不是缺数据，而是缺了人类归纳法里最锋利的两个核心，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100%无例外的条件概率。这不是软软绵绵的总结，而是像尺子一样精准的判断标准，符合就记，不符合就弃，绝不含糊。先拆第一个核心，时间线是规律的前提锚点。人类总结规律，从不会把无时间关联的两件事硬扯成因果。比如判断下雨和地面湿的关系，第一步一定是看时间，永远是下雨先发生，地面湿后发生，绝不会反过来。这个先 A 后 B 的时间线是规律的入场券，没有它，再高的关联概率也只是巧合。就像你绝不会说地面湿了所以下雨了，因为你知道地面湿可能是洒水车导致的，且时间上湿在雨后才可能是因果，反过来只可能是巧合。但大模型不管这个，它看到下雨和地面湿常一起出现，就会把地面湿下雨也当成高概率关联，完全忽略时间线这个前提锚点。这也是它会输出因为地面湿所以刚才下过雨这种逻辑错误的原因。再拆第二个核心，100%无例外的条件概率是规律的生死线。人类说的规律从来不是多数情况成立，而是只要 A 发生且条件不变， B 就一定发生，也就是 B 在 A 发生时的条件概率等于100%。这里的关键是无例外，哪怕只有一次 A 发生了 B 没发生，只要找不到新条件来解释，这个规律就会被立刻推翻，绝不会像大模型那样用概率掩盖例外。举个例子，人类总结标准大气压下水100摄氏度沸腾，是因为每次在标准大气压这个条件下加热水，水温到100摄氏度都会沸腾，没有一次例外。如果某天在标准大气压下水到100摄氏度没沸腾，人类不会说沸腾的概率降低了，而是会立刻找新条件，比如水是不是纯的，加热装置有没有问题。找到后就把规律补充成标准大气压下纯水100摄氏度沸腾，补完后依然是100%无例外。再看鸟会飞，人类之所以不把它当规律，就是因为发现了鸵鸟、企鹅 A 鸟发生了，但 B 飞没发生，且找不到让鸵鸟也能飞的条件，所以直接判定鸟会飞不是规律，只会说部分鸟会飞，绝不会像大模型那样因为多数鸟会飞就默认所有鸟会飞。更关键的是，人类只学100%无例外的规律，非规律性的概率关联根本不会记。比如下雨天堵车，人类知道下雨和堵车只是概率关联，有时下雨不堵车，有时堵车没下雨，条件概率达不到100%，所以不会把它当规律记下来，只会当成偶尔有用的经验。但大模型会把这种60%概率的关联和100%的规律混为一谈，都当成该记住的知识，这就是它会说出下雨天一定会堵车这种错误的根源。总结来说，人类归纳法的力量在于它像一把锋利的刀，用时间线砍掉无因果的巧合，用100%无例外砍掉模糊的概率，只留下确定的规律。而大模型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这把刀，它把所有文字关联都当成知识，不管有没有时间因果，不管是不是100%无例外，最终只能在概率的泥潭里不断产生幻觉。从大模型幻觉到概念化智能，一条务实的 AI 突破路径。四、从学说话到学知识，大模型里藏着规律金矿。既然人类靠时间线加100%无例外的归纳法能抓住规律，那 AI 能不能借现成的大模型走个捷径？答案是肯定的。看似只记概率的大模型，其实像一座浓缩了人类语言现象的规律金矿。我们不用再从零开始翻找海量原始数据，只需从它身上提炼，就能更快得到有价值的知识关联。为什么说大模型是规律金矿？核心在于它的训练过程早已悄悄完成了第一步筛选，过滤掉了最离谱的错误，留下了大概率符合人类认知的现象关联。比如训练数据里，金鱼有腿的表述极少，金鱼没有腿，金鱼是哺乳动物的例外的表述占绝大多数。 标准大气压下，水100摄氏度沸腾的正确表述，远多于水在任何情况下都100摄氏度沸腾的错误说法。大模型在统计文字概率时，会自然地向正确表述倾斜，它可能说不出鲸鱼没腿的规律本质，但会大概率输出鲸鱼没有腿，它靠鳍游泳。可能分不清条件概率和规律，但会高频关联水沸腾和标准大气压这两个词。这就像渔民记录潮汐时，虽然没发现月球引力的规律，但他的账本里初一十五涨大潮的记录远多于初一十五退大潮的错误条目，这份账本本身就成了提炼规律的重要素材。但这座金矿不能直接用大模型输出的文字关联，还裹着概率的杂质，必须经过两步提纯才能转化为确定的知识。第一步是逼他说清条件和时间线，剥离概率模糊性。我们不能再让大模型自由说话，而是要给他结构化提问，把归纳法的核心要求、时间先后、明确条件直接嵌入问题里。比如想提取水沸腾的知识，不会问水怎么沸腾，而是问请按在条件 A 下先发生，事件 B 后发生，事件 C 的格式说明水沸腾的规律，且事件 C 必须100%发生。这时大模型会输出类似在标准大气压下先发生即水加热至100摄氏度后发生水沸腾，在低于标准大气压下先发生即水加热至低于100摄氏度后发生水沸腾。这种输出不再是文字概率接龙，而是明确包含了条件加时间线的知识关联，已经接近人类归纳的规律雏形。第二步是交叉验证加例外排除，确保100%无例外。大模型的输出可能仍有漏网之鱼，比如它可能漏了纯水这个条件，输出在标准大气压下加热水至100摄氏度会沸腾，没排除盐水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用小样本真实知识做校准，给它补充盐水在标准大气压下100摄氏度不会沸腾的例外案例，让它重新输出，直到它把条件补全为在标准大气压下加热纯水至100摄氏度会沸腾。这个过程相当于用人类归纳法的100%无例外标准给大模型的输出找茬，只留下能通过所有例外检验的知识关联，彻底剥离概率杂质。更重要的是，这种从大模型提炼知识的方式比从原始数据提炼效率高得多。如果我们想做编程领域的知识提取，不用再去整理几千万行 C++ 代码、几十万篇编程文档，只需给专注编程的大模型如 CodeLammer 发结构化提问，请说明 C++ 中子类继承父类的规律，要求100%无例外，格式为在条件 A 下子类 B 行为 B， 它会快速输出在父类成员非私有的条件下子类 B 继承父类的该成员。这份输出直接跳过了原始数据中的冗余代码和错误案例，相当于大模型已经帮我们预筛选了一遍，我们只需做最后一步提纯。说到底，大模型的价值不该只停留在模仿人类说话的工具层面，它更像一个高效的素材筛选器，帮我们从海量文本中浓缩出规律雏形。而人类归纳法则是提纯工具，把这些雏形打磨成确定的知识。当这两者结合， AI 就能迈出从学说话到学知识的关键一步，这不是空想，而是已经能落地的务实路径。